李寒公曾问刘伯温，朱重八登上帝位前一定会杀谁，结果刘伯温一语成谶。那么刘伯温究竟说了什么，朱元璋杀的又到底是谁，就和大家聊聊这段明朝往事。或许一提到朱元璋登基路上最大的绊脚石，许多人率先想到的都是张士诚、陈友谅这几号人。毕竟这两位不论哪位在当年都是赫赫有名的枭雄，特别是陈友谅，他十分善于谋略，身边的高手众多，常常和朱元璋打得不分上下。如果不是在鄱阳湖水战时败给了朱元璋，那后来的故事只怕会改写了。陈友谅战败后，朱元璋的人生就像是开了挂一般，他利用三年的时间南征北战，在这三年中几乎没有打过败仗，最后顺利将元顺帝赶出中原，建立起了属于他自己的版图。到了时候他登基为帝早已是情理之中，毕竟就当时的情况来看，除了他也没有人能再担此大任。就当所有人都以为元顺帝被赶出中原后朱元璋就会迅速登基时，他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，那迟迟不肯登基称帝，这让跟随他的不少人都表示难以理解。毕竟几乎所有能和他抗衡的人都被他打败了，难道他还有什么顾虑不成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此时的朱元璋虽已是一方霸主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仍旧是没有真正独立出去的，因为他的上面还有一个令他忌惮的人，那小明王，以后世口中的韩灵儿。或许说到韩灵儿名字，很多朋友都会有点陌生，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谁，有过什么战绩。但是说到他的父亲，大家就不会这么陌生了，因为他的父亲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名鼎鼎的红巾军首领韩山童。虽然在当时韩山童已死，但他的影响力却不可小觑。最重要的是在韩山童死后，他的儿子韩林儿在刘福通的帮助下顺利继承了他的位子，史称小明王，并建立起龙凤政权。不过韩林儿继位的时候，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各路枭雄各显神通，最后能存活下来的都是实力相当雄厚的，特别是朱元璋。当时他已经吞并掉了整个长江以南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的势力正时刻威胁了韩林儿的龙凤政权。面对实力异常雄厚的朱元璋，韩林儿又会作何反应？表面上朱元璋依旧是他的下属，受到龙凤政权的压制，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朱元璋的野心，大家都知道他想做的不仅仅只是一方霸主，而是整个天下的主人。韩林儿虽然年纪小，但身边有人指点，所以对于朱元璋的野心他也是心知肚明。但是当时朱元璋实力太过雄厚，韩林儿又尚且年幼，虽然韩山童为他留下了不少人，可是在绝对的势力面前，那些人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。因此韩林儿虽然知道朱元璋的野心，但也不敢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动，所以两人一直维持着表面上的和气。可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儿，却让朱元璋实实在在地对韩林儿起了杀心。那他在为龙凤政权摆平南方的反对势力时，却发现自己虽然手握兵马，但权力却始终受限，这让他十分不爽，按耐不住那颗蠢蠢欲动的心，恨不得立马将小明王拉下台。此时刘伯温站了出来，刘伯温向朱元璋表示，虽然韩林儿有着小明王的名头，但从实质意义上来讲，他更像是一个傀儡皇帝，并没有什么实权，而且他本人也是胸无大志，成不了什么气候，杀了他不仅无法改变现状，还很有让自己背上千古骂名。因为就当时的身份而言，他杀韩林儿就意味着他弑主。或许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在传统的礼仪中这是十分令人不齿的，相当于以下犯上。当时他刚积累了一点人气，如果因为一时的不满就杀了韩林儿，那难免会落人话柄，以后他当上皇帝，别人也会觉得地位来路不正。就算不考虑那么长远，就眼前来说，如果朱元璋贸然杀了韩林儿，也很有让自己陷入新的麻烦之中。这并不是说韩林儿手下那么多人有多忠于他，而是龙凤政权本身就代表着集体利益，大家利用所谓的政权相互制衡，倘若有一天韩林儿死了，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，那么其他人就很有以此为借口攻打朱元璋。毕竟那群人早就各怀鬼胎，想要成为天下的主人，只是因为各种礼仪制度，所以谁也没有动手。倘若朱元璋真的站出来做第一个动手的人，那大概率会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下场。在刘伯温权衡利弊的分析下，朱元璋这才没有动手杀韩林儿， 韩莲儿逃过一劫后，朱元璋是否会就此放过他？很明显不会，因为虽然韩莲儿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威胁，但朱元璋是要天下的人，对于他而言，韩莲儿多活一天，他就多一分隐患，所以杀韩莲儿是迟早的事情，他需要做的只是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到了公元1366年，朱元璋终于等来了合适的机会，彼时他的势力已经遍布天下，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民心，登基为帝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他在应天府修了一座新的王城，决定接韩莲儿过来居住，表面上是为了韩莲儿好，实际上则是为了更好地监视韩莲儿，以免对方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来。韩莲儿虽然有所不愿，但迫于朱元璋当时的势力，他还是踏上了去应天的道路。可谁也没想到，韩莲儿还没到应天，就在路上把命给丢了。相传韩莲儿一群人浩浩荡荡坐船途经瓜埠时，船只不慎侧翻，船上众人包括韩莲儿全部遇难。由于船翻得实在蹊跷，再加上船上的人无一存活，像是在掩盖什么秘密，因此后世提及韩莲儿的死时，有不少人都认为一切都是朱元璋策划的。不过因为当时韩莲儿早就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换句话来说，他死不死对众人而言都没有多大意义，因此并未有人去深究他的死因。而在整场意外中，获利最大的无疑是朱元璋，这一点还是得从朱元璋驻扎河阳时说起。当时郭子兴去世，韩莲儿任命郭子兴之子郭天旭为都元帅，张天佑为右副元帅，朱元璋为左副元帅，他孤军守城。而韩莲儿因自称宋朝后裔，四方起而响应，于是朱元璋便用其年号以号令军中。韩莲儿死后第二年，朱元璋才将这一年定为无元年。解决了韩莲儿和元顺帝这两个大难题后，朱元璋人生真正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临了。公元1367年，此时再也没有人能制衡他，40岁的他在南京登基为帝王，改国号为明，开启真正属于朱家人的统治时代。或许提到韩莲儿的死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和朱元璋脱不了干系，甚至会说是朱元璋做的不厚道，但是站在朱元璋的角度来想，一切仿佛又合情合理。毕竟他打了几十年的天下，从一无所有的乞丐到人人敬仰的首领，他见过了太多的生死，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，又怎会甘心屈居人下？若是韩莲儿是什么有本事之人，他还能压制住朱元璋的野心，可偏偏他无大才，不堪重用，根本成不了气候，才落得个那样的下场。